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敬拜神。那尤其这个礼拜五，我们博文荣耀堂跟爱加贝荣耀堂有个就是中秋的晚会，联合的晚会。我觉得相信在那一天不但可以享受美食，那么更有主里的团契，圣灵中的喜乐。所以你们有空的话，欢迎能够到波文那个地方参加，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更成为爱加贝荣耀堂教会神家中的一份子。我们在这里敬拜你，都是出于你诸般的恩典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谢谢主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悦纳我们的敬拜，但是我们更恳求主你赐给我们话语，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但愿我们常常遵行你的话，让我们前头行路的时候有力量有方向。今天亲爱的圣灵，恳求你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靠着圣灵大能的明证，让我们听得讲的都被你感动，都能够领受，最重要能够行得出来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今天我讲的主题叫做家中的浪子。那么大家最常听到就是远方的浪子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，那么那个浪子呢，就是小儿子拿着父母的钱财到远方去了挥霍，然后走投无路，只好回家了。另外那个哥哥是住在家里，循规蹈矩，是乖乖牌的，但是呢他也是一个浪子。所以在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段的信息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吗？这个是荷兰的基督徒的非常有名的画家，叫林布兰，他画了远方的浪子回家了。那因为比较远，你们看不清楚，他画得非常的细微，他的鞋子都破了，那个脚也肿了，破了烂了，但是父亲完全的接纳他。我们读经文，大家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
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财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造饥荒，又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饼充饥，也没有人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
他
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远。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，儿子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 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堵宰了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那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幼而有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
这段经文不但是基督教界，是所有世界的文学界都非常有名。他们学习文学的人，尤其英国文学的人，认为这一段记载是所有文学中最美、最美而且最有意义的。但是这是他们一般世俗的看法。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更深的来看见这一段经文放在四福音里面，他要叫我们学习什么宝贵的功课。所以他这个主题叫做，圣经常常叫做浪子回家。那么浪子呢，那么我们分三段来讲。第一个就是家中的浪子，就是那个大儿子，虽然没有浪荡江湖，没有出去，但是他没有体会天父的慈爱，没有体会他的恩典。你在家里那么丰富的恩典，你根本没有体会出来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主题，那么英文叫做 prodigal son。 prodigal son 就是浪子。 prodigal 什么意思呢？太浪费了，任意挥霍，没有节制， prodigal son。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儿子把所有的不该拿的钱先拿走了，父亲也给他，结果到外面呢，也不是投资做生意，也没有成功，把钱都花完了，走投无路回去的时候，那么就只好投靠父亲了。但是这里我们看见 prodigal son 是描写天父呢对这个小儿子是不离不弃的，所以上帝的爱是永不止息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，有人说这是浪子 prodigal son， 但是你也可以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叫 prodigal father。 这个父亲怎么搞的？那个儿子不争气，对不对？败尽了家产，羞辱的家名，然后又回来，你怎么完全的接纳他呢？把戒指戴上，鞋子穿上，袍子那么给他穿上，你是不是浪费你的爱啊？你是不是浪费了？所以你从某一个观点看，哇，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值得天父这样爱我们吗？我们老早该灭亡了，上帝讲的话我们都不听，但是他还在一再的容忍我们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上帝他创造我们，虽然我们迷失了，如羊走迷到各地去，不认识上帝了，但是那位父亲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。不是他寂寞，天上那么多天使天君每天向他敬拜，他主要是我们寂寞，我们孤单，我们的命运是灭亡。所以我们看见那个 prodigal father， 是的，我们从世界看这个太不值得了吧？为什么这样？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教养儿女啊，有时候看见你这个儿子不争气，配偶是说你还值得我们这样爱他吗？很生气的时候，有时候说不想管他了，懒得理他了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过一阵时期啊，又心想，哎，谁叫他们是我们的儿女，你不管也得管，所以还是用爱来爱他。事实上这是表现了天父对我们爱的一点点影子。天父对我们就是这样。回想我们没有信上帝以前，那么很多人给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不但不信，而且诋毁羞辱，但是最后上帝无怨无悔地把我们召回来了。不但如此啊，我们即使信了耶稣以后也会如羊走迷，也会犯错，也会软弱，但是感谢主，不但是 prodigal son 是我们，但是那个 prodigal father 他的爱是永不止息，他爱我们就爱到底，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，我们才有机会今天坐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回想过去很多的时候让天父伤心，让他失望，但是他还是把我们找回来了。所以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哈，请问 浪子流浪在外面，这个浪子很痛苦呢，还是父亲很痛苦？有人讲父亲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你只有当过父亲母亲的，你才知道父母比较痛苦。儿子在外面不知道，花天酒地啊，玩得很 happy 呀、啊。虽然有时候挨饿受冻有点痛苦，但是最痛苦的就是当父亲母亲的。如果你没有当过父亲母亲，你就不知道父母的痛苦。等到你有一天当了父亲母亲，你才知道儿女他们所受的痛苦是他们自作自受的。但是最伤心最痛让我们心碎的是我们当父母的。以前我在小儿科病房实习的时候，看见那些小孩子生病了，躺在床上要打那个葡萄糖啊盐水针出来，哇，有的小孩子胖不隆咚的，哇，那营养太充分了，你这很糟糕，你知道吗？打那个静脉打不进去了，戳了好几针。那些我们看见妈，尤其当妈妈的在旁边呢，那个哭得泪流满面。那时候母亲的心情，恨不得那个针是打在自己的身上，而不是打在儿女的身上。那就是父母的爱，也是天父的代表。所以让我们今天看见，我们就像 prodigal son， 我们也许离开父亲很远，他就往远方去了，拿着钱到远方去了。远方去就是以离开上帝的地方，我不要你管，我就是离开父亲。以前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们波门荣华堂请一个姐妹做见证，她从国内来的啊，他说我离开大陆的时候，我好高兴，我觉得我自由了。哇，以前我爸爸妈妈管我搞得好严哦，我现在终于自由了，所以他来了。但是后来上学以后很孤单，加上学习的困难，各方面的痛苦，他就觉得孤单起来了。他才回想到过去爸爸妈妈对他们多么好。所以有时候儿女呢不在痛苦当中，不知道父母过去对他的爱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，我们如果是 prodigal son， 到远方去了，就是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，谁也管不了我，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你吃了苦头以后，让我们重新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让我们今天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，你不管信耶稣了没信耶稣了，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，甚至背向着上帝，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，被他的爱拥抱，被他的爱来医治。所以神的爱的本质就是不离不弃的，是永不止息的，没有止境的，好像是 prodigal 滥用浪费这些对我们不配得不可爱朽木不可雕的人，这种爱是不是浪费呢？天父绝对不会，无论他怎么样，我爱他爱到底，我拯救他就拯救到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保障。天下没有一个宗教是这样的，天下所有的宗教，你做得好你就得赏赐，我就爱你，你做得不好你就到旁边去，我不爱你，那是一种惩罚，一种律法。但是上帝，我们一旦接纳他的时候，不管我们怎么样，他千里迢迢用各样的方式会把我们找回去的。我们读诗篇103篇，这是上帝的本性背景。
有恩典，不轻且有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愤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
是，这就是我们天父的爱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活在罪中，就像没有 prodigal 上离开父母的时候，离开他爸爸的时候，走投无路，他回去的时候才知道，哇，父亲这样的爱他。以前都觉得你要求我这样，要求我那样，我觉得没有什么，拿了钱出去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不轻易发怒的，而且他有丰盛的慈爱，他的怒气只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但是他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。所以小儿子包括大儿子没有办法体会父亲是这样的爱他，我天天跟父亲生活在一起，我却没有体会到他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。所以今天即使我们得救了很久，我们仍然聚会仍然侍奉，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到天父是那一位慈爱怜悯的神呢？所以这里我们要学习，不要像大儿子一样 没有体会到天父的慈爱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。但是小儿子学会了，他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，我只当雇工就好了。但是哪里晓得父亲对他的这种接纳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，把他重新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子。你知道将来有时候我们说那个人真的是罪大恶极又不信耶稣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看不起他。那个人现在活在罪中，我们不要看不起他。但是有一天他如果得救以后，他比我们更爱耶稣，因为他犯的罪越大，上帝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，他就越会感恩。所以为你周边的人，他现在活在黑暗当中，你不要埋怨，你不要看不起他，我们就是为他祷告，有一天他得救以后会发现他更感恩，会比我们更爱主。那么第二个我们学习到的，家中的浪子他只是奴仆而已，他不是儿子。第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体会天父的爱跟怜悯，第二个呢，他只是奴仆不是儿子。奴仆跟儿子是相对的，那么儿子就是亲生的儿子，会享受各样的权柄，会得到父亲的爱。但是奴仆不是的，奴仆就是拿工钱的，而且表现得好就受称赞，表现得不好就受责罚的。这是家中住的那么久但只是奴仆不是儿子的。所以我们看看他父亲对他父亲所说的话，他的小儿子回来他没有怜悯心啊，哇好高兴好高兴弟弟回来去拥抱他，没有啊，他就看见父亲的表现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大儿子所说的话好吗？他对父亲说，
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
我们看见这个大儿子不但不孝敬他的父母，这句话充满了埋怨，爸爸你根本不公平，怎么有这回事啊？这个小儿子拿了钱财就走了，现在走投无路回来了，你还对他这么好，对不对？那我呢，我天天在家里做工那么辛苦，那么你也没有给我怎么样山羊羔，也没有叫我的朋友一同快乐，这个儿子回来了你居然怎么样呢，还为他宰了肥牛一起欢乐，这个太不公平了。也许他会说我太不值得了，我这是干什么，我还不如像他呢。所以我们从这样的大儿子的这段话知道，他没有兄弟的亲情，他居然跟父亲来理论说父亲不公平，他的抱怨正显明他只不过是奴隶，是个奴仆而不是一个儿子。因为大儿子虽然在家里，他的心态是雇工的，因为他所看重的是一个他的物质上的，我服侍你对不对，我就应该得到物质上的报酬，给我山羊羔，我的朋友或者什么，我们一起欢喜快乐，所以我做工是为了得到报酬的，而不是一种爱的回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的儿子是因为天父这样爱我们，我们来服侍他，而不是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在神的家中或者是规定不服侍，我们表现不好被别人看不起，我就要拼命工作来讨上帝的喜欢，那是奴仆而不是儿子。儿子是因为有这样的身份，那么就心甘情愿地来服侍神，而不是为了得到利益的交换。还有我们知道这个大儿子啊，他是活在一种律法之下，这种没有亲情的人，他注重什么，注重工作，他不重一种关系，他不重跟父亲的这种亲情，爱父亲我愿意来服侍你，不是的，我就是工作工作，我工作了你就要给我奖赏啊，各种各方面，这是他只注重工作不注重关系。但是你知道天父对我们刚好反过来，天父对我们是注重关系而不是注重我们的工作。但是这句话不要误会，说哦，那我们不要服侍神啊，我们或者不是的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他的儿女，这就是最宝贵的事情，这是我们跟他的关系，而不是看我们工作做得好做得坏做得多做得少他才喜欢我。我不管做得多做得少，有的人恩赐不同， 或者时间、家庭各方面不同，我尽我的力量，天父都是啊保爱我的。那是一种关系，因为我们知道啊关系啊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一个啊恢复。所以什么叫信耶稣呢？信耶稣就是跟天父恢复关系。那么在旧约里面很多律法，它不是让你守。律法那么多，613条颁布出来是叫你去犯的。律法是说吗？叫你守吗 ？No。从某方面看是叫你守，另外一方面律法这么多就是叫你去犯，你犯了才知道，哎呀，我真是个罪人。律法没有出来，我还以为自己不错，自以为意。所以在这里，那信了耶稣什么？所以我们耶稣基督呢，他为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，所以他不是把这个律法来废掉。那以前有位牧师哈，他做见证，他我读等神学院的时候，那么基督教伦理课的老师第一堂课给我们考试，考试呢，他说今天的考卷呢，那么不用交上来，也不用同学互相来改，都不用，自己改。哇，这个牧师想说，哦，原来基督教伦理课第一课就是看我们到底诚不诚实，对不对？但没关系，他就尽量做。做完了以后，他说交回去以后呢，老师就会看谁答得好，谁答得不好，然后就表扬一下，就很高兴。等到考完时间到的时候，老师说今天的考卷不用交。哇，大家就很奇怪了，不用交，那你怎么知道我考几分呢？有的同学在问，那个老师就说，今天这个考卷考给你考，我不是要知道你，不，我不是要知道你几分，你也不必让别人知道你几分，而是你要自己知道你几分，这是最重要的目的。所以今天的考卷呢，一共有613题，就像圣经雅各书说，你错了一题就是零分了，就当掉了，你全对了就是100分。所以现在几分你知道了吧？你们都知道都几分了，每个人都一样了，都是零分。但是有一个人他考了100分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得了100分，他来到世界他从来没有犯罪，他得了满分。所以今天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的100分就成为你的100分。你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，靠你自己得救，你会发现你很惨，你几分你自己知道。所以信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能够答对题目，不是我们能够做得好，是那位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亲自为我们成全的律法。我们只要在基督里，我们就能够得救。所以基督就让我们无罪释放。所以耶稣基督死了，我们就律法听我们的，耶稣基督死了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就不必死了，就不必死了。为什么？他代替我们死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必死了。同样的，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呢，我们也不必活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不必死多，不必活了。什么活？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你以为我信主以后我就靠自己拼命的活，最后你会发现你还是失败了。即使你是基督徒，你尽量要做好遵行圣经的教训，祷告、读经、聚会，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还是会软弱。为什么？是你靠自己而活。所以我们从圣灵入门，要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力量。感谢主，基督教是一个你不必死，同样你是不必活。我们怎么活呢？是因为圣灵基督之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只要顺服圣灵，顺服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样式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属不属灵，不是看他的外表，外表好就是属灵吗？不是。那法利赛人最属灵的，但是耶稣基督骂法利赛人那些循规蹈矩遵守那些经，是粉饰的坟墓。哇，坟墓真好看啊，那各种颜色的，还有鲜花啊，还有绿草，而且我看到啊，有对华人的坟墓绣的像一个祠堂庙堂一样。但是耶稣说里面全部埋的是死人的骨头啊，坟墓里面是死人的骨头，不敢外表怎么好看。所以同样上帝看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如果只是工作做好，表现好，做得很多，那是外表很好看，但是你的内心是不是倾向上帝，是不是爱上帝，上帝是知道的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很愿意服侍神，但是我们的环境或者我们的恩赐或者特殊的状况，我们没有办法像某些人那样子，但是上帝看到你的内心， 你只要爱上帝，真正的为他而活的话，那是最讨上帝喜悦的事情。感谢神，不必死了，耶稣替我们死了，不必活了，因为耶稣赐给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来活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。你如果靠自己活，活得很辛苦，会不会活得很辛苦？有的说啊，没信耶稣以前活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我信耶稣以后活得也是很辛苦。为什么？以前的不信耶稣以前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别人说你不好，我信了耶稣以后还多一个什么耶稣要管我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更加重担？那是因为你靠自己而活，你靠自己而活的话，你就会觉得是律法是重担。但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的时候，你靠耶稣基督而活的话，他给你方向，他给你圣经，给你引导，而且圣灵给你能力，你就不是靠自己能够活得非常的好。最重要就是我们都是上帝儿子的身份，这是最宝贵。所以我们尽量要服侍神，但是不要认为说我服侍到多大多好，多么样的耀眼，上帝才会接纳我，或者上帝才会喜欢我。不，上帝喜欢我是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儿子，是因为这个关系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工作。所以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富豪叫 Robert， 他请了一下他们公司的员工到一个大的饭店里面吃饭，到了晚宴的时候，哇，大家穿着燕尾服啊，珠光宝气啊，就进去了。那么宴会要开始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年轻人，气喘喘拿着网球拍，刚刚打球进来的，满身大汗，到门口当然被那个 waiter 拦阻啊，不可以进去，你是谁啊？我是谁啊？ Robert 就是我爸爸，我是 Robert 的儿子啊。原来他是宴会主人的儿子。那当然 waiter 就恭恭敬敬请他进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不在你的外表的身份，你有学识没学识，或者你多么能干，或者你奉献的多，当然是好，各方面都，但是最主要你是上帝的儿女，这个不是用钱可以买到。所以我们不要靠我们尽量做到我争取上帝儿女你来爱我，不管我们怎么样，只要是他的儿女，他都会爱我们，爱到底，拯救我们，拯救到底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多么有盼望，我们如果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他会帮助我们，他永远接纳我们。我们读这出圣经，罗马书八章十三预备经，因为
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
阿们。所以这里看见哈，我们一旦信主以后，圣灵重生了我们，那么神儿子的灵就进来，我们立刻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我们原来在世界上是罪的奴仆。有人说在世界上我很自由，没错，很自由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同样你有另外的不自由，是因为我要脱离，脱不了，你不没有自由的。所以当你信耶稣以后呢，你就领受了儿子的灵，就是天父神儿子的灵就进到你心中去，所以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叫阿爸父。就在亚兰文里面的，现在小孩子叫父亲好亲热，不叫爸爸或者父亲大人，都不在那个太遥远了。 Daddy 哇，那叫得多亲热，真的，你叫天父就是可以这样的。所以有时候说，有些人说我刚信主我不会祷告，我说不会祷告，用最简单的话跟他讲，祷告就是你跟爸爸说话，你想说什么都可以说什么。然后呢，你如果他说我说错呢，你说错则不，爸爸也不会打你一下乱讲话，不会的。你只要是上帝的人，你都可以跟他求，你可以跟他说，你不能跟别人说的，你不能跟配偶说的，不能跟最亲爱的朋友说的，甚至你自己都说不清楚你到底是在什么样情况，你跟父亲说，天父啊，亲爱的爸爸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，所有的人不认识我，连我自己都几乎不认识我自己了，我既然是你的儿女，你帮助我。那个就是靠圣神的儿子的灵而活，用神儿子的灵向父神来祷告。所以感谢上帝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奴仆跟儿子最大的不同，我们不管在世界上 我们即使信主以后，很多都是居然继续带着这个奴仆的心态。我们看见奴仆的一些特征是什么？有时候我在看见这个，我也检讨我自己。哎呀，我刚刚侍奉主，甚至到现在不小心还是在一种奴仆的心态，常常会遵守律法，要做这个做那个，不做就不行，做的差一点就自责，那是奴仆的心态。奴仆的心态，第一个是畏惧害怕。怎么样畏惧害怕？你如果是奴仆的话，你怕会被拒绝，你会怕犯错。哎呀，我一犯错的这个老板天父不喜欢了，而且会怕受惩罚，我做坏的话就受惩罚。而且呢，我们需要常常被爱的感觉。他如果今天不说两句鼓励我的话，说哎呀你做得很好，哎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，我可能做错了。我们常常需要人的肯定、夸奖、赞美，才会觉得有喜乐、有动力。你会发现有些人是这样，在社会上也是这样。你就是没有信心，你常常需要别人夸奖你。今天别人夸奖你的话，你就觉得你今天不对劲了，一定表现不好。你只有活在别人的称赞、掌声、夸奖当中，你才有动力继续往前。那是奴仆的心态，不是上帝的儿子。你对一个父亲不会这样子的。好，第二个就是没有安全感。没有安全感，你是奴仆什么？奴仆随时怕被炒鱿鱼、被 fire 掉，我只要做不好就是这样，所以每天就战战兢兢的。一天一起床以后的话，一看见哎呀那个主人已经比我早起来，我怎么这么贪睡啊。你反正每天都是提心吊胆，而且你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面，常常会提心吊胆，生怕主人不喜欢，生怕主人不要你了。你如果有这样的心态，如果换到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每天紧紧张张的，我今天祷告会有迟到了，哎呀今天主耶稣啊，我怎么灵修的时候应该要早起6点钟起床，我怎么今天6点半才起床，主啊你赦免我。有这样的警醒是非常好，但是你常常这样子的时候，小心你会落在奴仆的心态里面。像我妈妈好了，我妈妈是以前一个祷告的器皿，所以呢很多人请刘妈妈代祷，她非常忠心地拿着名单这样代祷代祷，一天3次跪在我们地下楼的圣殿中祷告。有时候她祷告祷告到哇睡着了，你看太疲倦了，打瞌睡睡着了，突然惊醒，哦主啊主啊赦免我，主啊赦免我，睡着了，我睡着了。啊，我说我如果是上帝啊，儿女啊女儿啊，你好好去睡一觉吧，你不要在这里这样子嘛。为什么？那是一种律法的心态，很想做好，但是落在一种恐惧的当中。有时候我真的会这样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奴仆的心态。那么我放下自己的工作，那么来侍奉神，对不对？当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拿薪水 volunteer 啊，让教会来做。但是哈，我的一个毛病哈，我自我要求很高，会自责，所以有点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哎，怎么搞的又是这样子又是这样，真的师母在旁边就是说，反而是师母常常安慰我，可以了啦，你做得尽了你的力量就好了啦。有时候哈，我们在教会当中自己的软弱，那么也看见了各种同工的个性不同，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工，但是同工意见不同，我们也会自责，哎呀是不是我做得不好，常常就是会担心，那是一种奴仆的心态。但是你如果神儿子的心态，就是说上帝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你照着我的本相来接纳我，我也照着我的本相来面对同工。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讨好所有的人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，但是也有他的缺点。最重要，你要对上帝问心无愧，对自己问心无愧，那么这就是上帝了。有时候在40周年庆的那个 video 啊，他们同工是做得很好，但是我会觉得这样，同工好，他们做得不让我知道，不让我先看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给我 surprise， 那是我刚好七十岁嘛，所以我看了以后，哎呀，觉得好惭愧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很多如果是让我先看的话，我会把一些删掉了， 我会就是讲我自己讲的太多，那个照片太多了，我说你应该把一些其他人的照片放进去，我就是要看他不让我看，要给你 surprise。 所以那天一看看了，一方面为他们尽心竭力感谢神，二方面看了以后，哎，我觉得只有惭愧，你知道，哎，太那报喜不报忧，有一些缺点，有一些自己做的啊、不到位的地方都没有讲。所以这里有时候啊，我跟上帝祷告，跟师母在聊，哦，有时候我看见 YouTube 或者是有那些世界上不管中国美国好多年轻哦，四十几岁啊，大大被神使用的人，哇，我真是羡慕他们的，我真的很羡慕。哎呀，我为什么大学不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就认识耶稣，就去读神学院呢？就是早一点认识，我一直到我四十岁以后才认识，认识的那么晚。后来我想通了，圣灵告诉我，上帝用一句话来回答我，我对你的计划就是这样子，我对你的计划就是在世界上干了一些工作以后再来当传道人，我对你的计划不是你大学毕业就马上去。所以我后来才了解，上帝使用不同的人，有些年轻的时候奉献就去读神学了，上帝用他，有很多在世界上做工作一段时期上帝才用他，还有一些在江湖浪荡江湖犯罪犯到底的，上帝拯救他的时候上帝使用他。所以我们不要为别人，上帝给你的计划都是最适合你，都是最好，不要跟别人比。所以我们当时上帝的儿女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心态，奴仆的心态啊，就会跟人家比。你说比如这样说，如果有三个奴仆，哎呀，今天我做得比他好，老板一定会比较喜欢我啊，就会尊敬，对不对？就会尊敬。所以要有安全感。还有律法主义，律法主义就是说我们要拼命的做才能够赢得上帝的啊这种啊喜欢。事实上我们只要愿意侍奉的心，上帝就很喜悦了。所以天父呢爱我们也是如此。还有带来争胜好强，如果你看见有同工是说，哎呀别人比我好，就会嫉妒，你这是奴仆的心。为什么？虽然天父在我们的父亲在家里都有老大老二，都是手心手背都会喜欢嘛，但是因为个人的需要不同，所以父母对有些人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待遇，是会的，但是他绝对不是偏心，也不是偏爱。所以如果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跟同工来增进，哇，他比我好的话，要注意，那可能就是奴仆的心态，你没有安全感，你惧怕，你怕别人胜过你了，你怕别人称赞，被称赞掌声给他没有给你了。所以这就是没有安全感很重要的。还有你会没有爱心，你什么时候活在这样的当中的话，你对别人会没有爱，你注重的就是工作，你没有爱心。所以在这里有时候我们看见，不管信主以前或者信主以后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爱我们就爱到底。尤其我们看见有一些到了退休年纪的人，哎，想当年我那么服侍神，身强啊，体壮，头脑清晰，那现在已经到退休年龄的，我怎么跟以前比啊？小心，那是奴仆的心态。上帝认为说，你现在退休年龄，你就应该好好的安享天年，不要像以前了嘛，就像刘妈妈一样，你以前天天祷告，现在你累了，当然就休息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只要我们的心对准神，不管你现在什么样的情况，上帝都是喜悦的。好，我们不要拿这个律法主义来啊要求自己，那就会比较有爱心，会看见别人的话就会羡慕，就会称赞啊，就会为他鼓掌。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如果在你的侍奉当中你觉得失去了上帝的爱，上帝对你很严厉的话，你要小心，那是奴仆的心态。当你做得好做得不好，当我们做得好的时候，你说哇，那是父亲的功劳，为什么？他赐给我们圣灵他的能力。当你做得不好的时候，哇，那是父亲的宽恕会临到我的，没有关系的，他爱我就爱到底，拯救我就拯到到底。当你有这样儿子的心态的时候，你就得到自由了，你就不是一个孤儿的心态了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儿子的心啊，我们读啊，好，我们再读这个经文，约翰福音14:18，有安全感，预备，请。我不撇下你们，
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
好，神儿子是有安全感的，我不会撇下你孤儿，我生了你就会照顾你，对不对？你不管什么情况， 养你、养育你啊，照顾你啊，供应你。还有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、十六节预备，请。
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体恤他所生的儿子？既或已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
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有没有缺乏？你如果知道说你是上帝的儿女的话，你不会怕缺乏，对不对？我们地上的父母不好，都会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不要让他缺乏。更何况天父是最慈爱的父亲，慈爱父亲。当然我们也要做的合宜，地上的父母的爱是不合宜，有时候爱得太过了，养成我们的下一辈啊，反正啊不能够啊争气，对不对？很多人不正确的观念。我看到一个笑话，有个老师问一个儿童说，今天你突然得了500万，你要给谁？你要怎么用？他回答说，我要给我爸爸。哎，他说你为什么给你爸爸？他说我很想当一下富二代。他没有当过富二代，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以为富二代什么都可以。但是天父爱我们，不是把我们当富二代，他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任何不好的他会规劝我们，甚至会管教我们，鞭打我们，让我们痛。为什么？他爱的就管教嘛。但是我们任何的缺乏，我们还祷告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了。所以耶和华以勒的神是会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他还不是供我们物质的需要啊，我们精神上的疲乏，我们精神上的软弱或者是痛苦，他都知道，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。所以你如果做了上帝的儿女，那是何等的有福，都不怕的，因为他的前途，那么他替你掌管。地上的父母就要替儿女安排前途，补习这个补习那个，要考 VCE 的时候要考哪一个系，是看起来替你安排前途。上帝替我们安排前途的，但是不是照你自己的意思，他所安排的前途是最好的，是你想不到的。所以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恩典，是眼睛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过，但是那就是上帝爱。也许上帝现在临到你的前途不是你原来想的，你说上帝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他做错了，是我们这个时候还不明白，但是等到你一段时期回过头来的时候才知道，哇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原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。还有你生儿子，他有强大的抗压力。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7节，预备，请。
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
好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，他为什么上十字架不会害怕？除了他自己愿意为我们死，还有他深深的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啊，他知道他的身份啊，上帝的儿子怎么可能就让白白让他死了而不顾他的任务呢？所以那都是上帝的安排。但是耶稣也要顺服，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样的身份，所以遇到任何的困难，死无所谓啊，这是上帝的安排，我只要顺服天父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知道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，你已经是上帝的儿女，你要顺服他，那么任何临到你的事情都是上帝他刻意为你量身定做的。不要说上帝你偏心，他没有这个痛苦，我为什么这么痛苦？他的老公多好，他们家多有钱，他的儿女多会读书，我们的儿女怎么样？当然上帝对每个家庭的设计是不同的，我们要尽父母的责任，但是你上帝不会把每个家庭造得一样，你只有体认说啊，我也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不会不爱我们的，只是我们现在不了解，他会用其他的爱啊来爱你们。还有我们上帝的儿女会怎么样呢？会抗压性很强，而且以神的喜乐为喜乐。我们读那个约拿生气了啊，神说，
左手右手的有20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不体会天父的心是奴仆的灵。
好，这里看见哈，他如果是上帝的奴仆，你叫我去我就去吧。但是一看见上帝要拯救那个尼尼微城的人，他居然生气了，他嫉妒了，这是奴仆的心，他没有体会天父的心肠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说为什么这个人十恶不赦了，上帝还要拯救他，是因为你没有看见天父的心。但是你会觉得你比他好吗？有时候我们常常自以为意说，哎呀，他我没有像他那么坏。但是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同样的破烂的衣服，行善都没用的。但是上帝爱每一个人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约拿他不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如果是，他就会体会天父的心了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是这样，看见犹太人不能信主，他好痛苦，我是心里忧愁，大有忧愁，心里常常伤痛，甚至怎么样，我跟基督分离我都愿意让他们得救。他是充分的体会了上帝的心。但是你说上帝会让他说好吧，那既然我就成全你的祷告，让你跟我分离，让犹太人得救吗？不，当你这样体会天父的心的时候，上帝不会解决你的问题，不但会解决，而且会加倍的在你身上施行他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看见啊，最后讲这个见证哈，我们还有知道小孩子回家了，父亲太高兴，在文革时期有一个老姐妹啊，她为主受苦的见证，那么逼迫她否认耶稣，你否认耶稣我就释放你，她就是不肯，坚定我就是信耶稣信到底，不可以，我坚定我的信仰，所以他们就羞辱她，羞辱她以后就把她关在一个养猪的那个笼子里游街，那笼子里，哇，她在那个笼子游街的时候，一面游她还唱歌啊，好喜乐的唱歌。结果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唱歌唱什么歌？快乐快乐我真快乐，哇，快乐快乐我真快乐，我真是快乐。所以游完了回去，邻居就跟他讲，你怎么会那样子，你都不觉得羞耻啊，你搬在关在猪笼子里面还唱快乐快乐我真是快乐。你猜这个老姐妹怎么讲？她说，你知道吗，我怎么会快乐不起来，我这一辈子当了两次的新娘，第一次呢，就是我丈夫用花轿来抬我，哇，真快乐，第一次。但是今天呢，我已经许配给耶稣了，他是用猪篮子来迎接我，我同样的快乐啊，那是永恒的快乐。所以我最快乐的事情，我不在乎是什么东西来迎接我，我在乎新郎是谁，他是耶稣基督，我在任何的痛苦我都受得了。他是真正神儿子的心在他的里面的。最后我们看家中的浪子不是顺民而更是不孝，所以我们看见他第一个他没有办法体会天父的慈爱啊。那么最后我们看见他不是顺民而是不孝，我们看见这个经文来读，大儿子却生气了，对不对，对他父亲生气了，不肯进去啊，弟弟回来了，弟弟大家一起欢喜快，不进去，不去，哇，父亲就出来劝他，这个经文是写劝他，劝他就是 plead him， 这 plead 在原文的意思哈，你看非常是恳求，拜托啦，进去好不好？因为这跟百夫长求耶稣来医治仆人是同样一个字，还有长大麻风的向耶稣求耶稣能够医治他是同样一个字。雅鲁的女儿快死了，求耶稣去医治她，是同样一个字。所以你看父亲谦卑到一个地步，他用这个字来求他的大儿子进去，他就是不进去。你说他是天父的儿子吗？没有，他不会体会父母的心肠，他只是一个故宫而已。最后一处经文，加拉太五章，预备请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此。
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解了。
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怎么爱人呢？爱不来的，人天生没有爱啊。你说啊，我很爱，那是因为他觉得可爱。有时候觉得可爱的人，圣经说爱那不可爱的人，哦，那很难的。 你要爱那可爱的人，谁都会啊，他好可爱，谁都抢着去爱他，而且还怕他不爱我。但是他是不可爱的人，人见人讨厌的人，你能够爱他，那是不容易的。但是怎么样证明你爱神呢？就是看你爱不爱人。你如果爱看不见的，这个爱看得见的弟兄你都爱不来，你怎么会那个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一个真正天父的儿子，他饱藏着天父的爱，他知道天父爱他，他也爱天父，他就会爱他旁边的人，爱他家里的人，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，爱教会的所有的这个这个同事，这是上帝的爱。所以感谢主。假设哈，我问一个问题，如果说小儿子回家是碰见了父亲，对不对？父亲老早就去迎接他老远，你如果碰到了大儿子，可能会产生什么？那个大儿子在路上，如果是小儿子碰见他回去，你猜想结果会什么？大儿子一定老远，你还有脸回来把他臭骂一顿了，你根本不配做我们家的人。小儿子可能就很羞羞愧愧的就走了，也许永远不回家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接纳所有旁边的人，我们不要成为像小儿子一样福音的拦阻。天父都爱他，包容他，赦免他，我们凭什么不爱他不赦免他呢？所以大儿子小儿子比较起来哪一个好？可不可以讲赞成小儿子好的请举手。 OK， 好，赞成大儿子好的请举手。大儿子，哎，因为今天是讲大儿子，所以大家都很聪明，都不举手。事实上大儿子小儿子在这个经文里面都不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。事实上哦，你看我们的身上都同时有这个小儿子跟大儿子的影子。小儿子，我常常不听上帝的话，我行我素啊，我就喜欢做什么，这小儿子。但是我们有大儿子的身影是什么？在家里，在什么？喜欢增进，我们没有安全感，我们希望得到同工，得到牧师或者什么样的称赞，我们心胸不够宽广。事实上我们都同时有这样的影子。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Samuel Chadwick， 他有一次在一篇道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请问天父有第三个儿子吗？圣经有没有写？没有写。有，只是没有写在路加福音十五章。他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个儿子跟到远方去的儿子不同的，远方的儿子是拿着所有的钱财出去浪荡江湖，花尽了。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是的，他放下了家中所有的荣耀、荣华宝座，他放下来，孤零零地来到世界，一个人出去了。他不是浪费金财，他不是把所有的钱财花光了，他是把他的生命都花光了，是为了我们的世人罪，他牺牲了他的生命。那是耶稣基督，上帝最宝贵的儿子。但愿我们不要学小儿子，也不要学大儿子，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，也就是上帝最宝贵的儿子，体会天父的心肠，管传福音，爱我们周围的人，包容，而且让我们有自信心，勇敢地走前面的道路。感谢上帝，怜悯慈爱的上帝，让我们不要活在律法当中，害怕，天天害怕，我生怕做不好，我不敢祷告。我今天讲一个上午的见证，两分钟。有一个姐妹，老姐妹，很爱主，但是就不敢开口祷告，不敢开口祷告。哎，我不知道她可以祷告，她说我在家里祷告，就是不敢在群众祷告。所以今天刚好有机会在路上碰见她，在教会门口说了几句以后，她说我进去。在进去以前很有意思，到会前祷告会，她一进去以前小小声的跟我伸个舌头，刘牧师，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他说我居然参加祷告会了。结果哇，你知道吗，他今天参加祷告以后 会被圣灵感动，祷告的那一分多钟感动了所有的人，甚至有人流泪了。 被圣灵充满。哇，他向上帝认罪，但是圣灵激励他，激励我们大家，他不但祷告，借着他的祷告激励我们所有人，也让我们当牧者就得到安慰跟激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一旦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当然为主什么事情都敢做，我也不是凭你自己做的，你不必活了，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所以不管任何的害怕，我们大胆地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效法耶稣基督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么大的救恩赐给我们，根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而是你的爱，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，他为我们成全，所以我们只有感恩。每当我们有一点好行为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说那是耶稣基督做的。但是每一次我们做不好被人家定罪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说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，我不被定罪了，定罪是仇与仇敌的，连上帝都不定罪我们，谁还能够定罪我们呢？没有任何的人地事物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那就是上帝的儿子。没有任何的人地事物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，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。但愿我们今天看见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不要学那个小儿子，拥有一切就离开上帝到远方去，不要神了，花尽了一切，甚至到生命的尽头才悔改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像大儿子，虽然活在教会里，活在整个的侍奉当中，但是我们心中战惊恐惧，生怕我们做得不够好，上帝不喜悦。但是上帝会对我们说，人有愿做的心，上帝就喜悦。不管我们做得多做得少，做得好做得不好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保障。谢谢主耶稣，赞美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